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大主题，我们给了一个特别的题目，引用自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的题目，定的这个大的题目叫做抛锚与永恒，像船找到一个可以下锚于其中的一个港湾，可以在那边歇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锚，我们生命的锚，应该稳稳的抛在幔内，抛锚在幔内。幔内是指着神的至圣所，神的居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的锚，像船那个 anchor 那个锚，下稳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也可以说下文在永恒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抛锚与永恒。今天这个系列，今天是第十七次，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关于神的灯。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的灯，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今天开会的时候我唱过两首诗歌，里面都有提到这一件事。后来我的妻子带大家唱的一首短歌也是提到这样的事。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神的灯，灯光的灯。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很多年前我在这里讲过一个系列，才讲了八篇道，叫做内在生活的道路。很多人继续在听这个那个系列，他们觉得得到帮助啊。我这一次讲这个主题，我从其中差不多那八次的主题，我都会在这个主题里面再重讲。前面四个主题我已经之前讲过了，今天开始讲后面呢四个主题。不过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喜欢我早期讲的道，不喜欢我过于喜欢我后来再讲的道。可能我年轻一点的时候讲的道比较属灵一点，当然。不过也有的人喜欢我后面讲的道，各有特点了。来，找到了吗？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这是大卫说的，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请再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经历的一段经文，一起读。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前面半部是在讲到神的创造，对吗？创世纪一起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Let there be light， 然后光就照亮出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节圣经的后半段是在讲到救恩，他说现在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以前神照在这个宇宙里面，现在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怎么样的照法呢？他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又说照在我们心里面，可是这个光又显在哪里？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是什么意思了？我用一个这样的方式讲，也许你能了解。如果有一个舞台灯光是关掉的，节目快要开始，忽然那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照在舞台上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站着一个人，那是将要出场的主角。聚光灯一照亮，你想他们希望所有的观众看什么啊？就看那个地方，对不对？对吧？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当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可是又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意思是说，当他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是把耶稣显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注意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嗯，我说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经历的事。嗯，当年神打破黑暗层级，说话，发出命令，他说要有光，神就使光照在黑暗里面。那是从神无限的大能还有无限的想象力所做的事，他创造了也带来光。那些创造里面最伟大的大概就是日月星辰了，嗯，对吗？宇宙里面的日月星辰，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时代的人都更知道，或者说更确定，这些日月星辰不是只有太阳特别大，月亮次之，然后是闪烁着的星星。不，那些我们看见的星星一大半都是我们称它为恒星啊，它们是像太阳一样，有的甚至是比太阳更伟大的恒星。我想上帝用他的无限的能力跟想象力所创造带来光啊，最伟大的就是日月星辰。可是你知道神造了那些日月星辰，他并没有叫整个宇宙大放光明，你知道吗？你同意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晚上应该往天上看，到处都是光明的。可是事实并不然，整个宇宙啊，那些伟大的星球，像太阳一样的星球，只不过是浩瀚的宇宙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已。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蛮分散在整个浩瀚的宇宙的不同的角落。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多半这些一个太阳跟另外一个太阳，就是恒星之间，有的时候都要用光年来算他们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哈 ，light year 那是距离的单位，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光走一年很可怕的距离，对不对？科学叫做光一秒钟滴答，它就可以绕地球七圈半，30万公里，嗯，对吧？30万公里，不对，对，30万公里，对，那。一天就有86400秒，一年有365天。哇，你这个乘起来，光走一年是很可怕的距离，不是吗？太阳离我们很远，它光来到地球只需要8分13秒，如果记得没有错，嗯。所以整个浩瀚的宇宙，其实神造的这些星球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很分散的，对吗？神并没有把整个宇宙造的大放光明，并没有，嗯，只是像在黑暗中点着明灯一样。那神到底在照亮什么呢？他让被照到的受造物会被照亮，就这样而已。神的安排很有趣，我想神有办法让宇宙大放光明，当然他有办法，可是好像神没有这样做。他造的这些日月星辰只叫被它照亮的东西发亮而已，嗯，被显明出来。你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形容应该不算过分，对不对？每一个星辰都是神伟大的灯。可是如果你进入太空里，你会发现其实是黢黑一片，除非你转个身面对着太阳。如果你那个附近离太阳任何一颗太阳近的话，你面对它，就像地球，我们现在是白天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地球的这半球正在面向着太阳，整个地球就照亮。你习惯了白天就是到处都是光明的，可是，在全宇宙里面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在地球有另外一半不是这样，对不对？在我们下面的那一半球，只要不是面向太阳，虽然有伟大的神的灯点亮在那里，他还是看不见，在那里是黑暗的，嗯。神点着他的灯， 只照亮面向他的。在救赎里面也是一样，哎，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神也点着他的灯要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只有我们往那里看，我们才真的被照亮。主耶稣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但是呢，跟从他的那个光才成为他生命的光。这是约翰福音8:12的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可能跟你关系不大，除非你面向他，你跟随他，那就是神的做法。神在这个宇宙里面点着许多伟大的灯，天文学家相信光，银河系可能就有亿万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星球，而宇宙里面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他们认为有亿万个，他不是用几百个几千个算，有亿万个。可是虽然神在宇宙里面点亮了这么许多的灯，他更想照亮的其实是很小的地方，方寸之地。你知道什么叫方寸之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因为那个是他的居所，所以大卫在这里这样讲，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我的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大卫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神想要在我们心里面点着灯，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子让神点着你的灯？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的故事，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建立教会聚会所召会的尼克森弟兄，他早年在中国服侍，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方去，在路上他就经过一个地方的需要投诉，有一家客栈，一个小客栈，北方的一个客店，他在那边投诉，他就传福音给那个客店老板。在那个乡下的地方没有教会，所以那个客店老板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听了以后，主打开他的心，他很渴慕，他就信了。信主以后，尼弟兄给他讲了一些真道，也没办法讲太多，他也不识字，没办法留什么福音的资料给他，圣经也没办法，也不识字。后来尼弟兄就走了。第二年他又经过那个附近，尼弟兄想起这个客店，北方客店的老板，所以就特别弯过去探望他。一年以后，那个老板看到他很高兴，北方人，殷勤的、热情的招待他，然后就告诉他，他说：“你弟兄，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走了以后，那一年冬天到的时候，天气变冷，我像往常一样，吃饭的时候就摆一杯酒在我的桌上，北方很自然的事情哈。他也不是酗酒，他就是摆一杯酒，然后他说我就像平常一样，我就开始做感谢的祷告跟我的妻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祷告不出来，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那里。他就跟他的妻子讲，他的妻子说没什么事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想一想，好像今天跟昨天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我开始摆一杯酒在这里，可是你弟兄不在这里，又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喝酒，没有人问。后来他对自己说，我还是，既然这样祷告不出来，那个比较重要，我还是不要喝酒吧。他就把酒拿开，嘿，他发现他就可以祷告了。他讲完这个故事，他跟尼托生弟兄讲，他说：“尼弟兄啊，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北方人的话，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当然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不能喝酒， 我相信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喝的是葡萄酒，而不是像我们用葡萄汁。圣经只叫我们不要酗酒，不要醉酒。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觉得神不要他们喝酒，我们就各自守住， 可是这个人你看他信的主，他虽然没有圣经可以读，可是他里面有亮光，对不对？嗯，你里面有没有一位当家的？你不是按照世界上的样子。嗯，我十八岁那一年我信得住，我刚考上大学，在我身上带来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我变得很喜欢闭上眼睛。我们平常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以后，多半都睁着眼睛看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要看，对不对？这世界上样子，许多的人，还有书要读等等。可是我变得常常花一些时间闭上眼睛，不是在打盹了，不是。我发现闭上眼睛的世界并不比睁开眼睛看见的世界来的差，并不比的。嗯，睁开眼睛看的世界并没有比较丰富。我从十八岁我就知道这件事，哎，而且还蛮有趣的，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因为里面有光。这是大卫说的，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嗯，在1879年 Thomas Edison 那个大发明家爱迪生32岁的时候，他发明了电灯。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哈，他电灯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他成功的研发出来的这个灯泡照亮了13个小时，好像可能是十几个小时。当然后来继续的研发成为我们今天可以更通用。你知道从那以后人类开始能够稍微仿照神的创造，说 Let there be light， 然后就有光，所以有光就有光，对吧？哦，以前人不是这样啊，现在不一样，有一个开关在那边一按，就可以使一个原来漆黑的一个大厅堂大放光明。嗯，好像当年上帝的创造一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现在是爱迪生说有光就有了光。到今天灯光已经不像当年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灯泡了，今天的灯光有很多神奇的发展，你知道吗？哦，你手中的 iPhone 啊 iPad 上面就有很多很神奇的跟光有关系的事情。你如果像我昨天一样试试看去 Google 打一个神奇的灯还是灯的神奇，就会出来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很有意思的，他们能够把灯光弄成那么精彩。嗯，可是我跟你说，人类在点亮我们的内心上面还有很多路要走的。嗯，那是神更关心的事情，点亮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大卫说神在他心里点着一盏灯，他也因此多年在这样神的光里面行走，不依据世界的准则。像我刚刚讲那个北方客店的老板一样，他里面有另外一个光，会照亮一些日月灯光并没有照亮的事物，所以有另外一些东西左右他生活的样式，不是完全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式都是以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为主导的事情，对不对？嗯，你看大卫因此他从不追求飞黄腾达，你们晓得这个成语吗？这成语常常被写错写成好像应该叫辉煌比较好，不过正确的成语是飞翔的飞，黄色的黄。你知道飞黄是什么意思吗？飞扬是传说故事里面的神马了，是马的名字。嗯，腾达是往上升的意思，也就是乘着飞马飞黄啊，上升就是求上进，特别是指在宦途上，在官场上，能够更往上爬的意思。可是大卫从来不追求这个的，虽然 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是神命定他这样的。大卫从来没有追求这个，就是他被高抹以后，他也没有追求这个。他事实上，撒母耳高抹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之后，神并没有安排他立刻做王，而大卫的心态，他连成为当时的君王扫罗的女婿，他都觉得高攀了。他从来没有觉得要追求这些东西，是神把他送上高位的。他甚至在那个追杀他的扫罗落在他手中的时候，有两次他不杀扫罗。他的做法旁边的没有人能够了解，因为他没有依循这世界上的法则在行使，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说神在我里面点着一盏灯，我的神照明我心中的黑暗。他里面有另外一盏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灯？我刚刚已经讲了，这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验的事情。也许你以前不这样叫他，可是现在我讲你应该能够懂我的意思。我们看另外一篇诗篇，大卫提到类似的事情，诗篇132篇，诗篇132篇17节。这篇诗篇也非常可能是大卫自己写的。诗篇132篇17节，一起读。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圣经里面提到脚的时候，通常在讲到能力，特别是征战的能力，因为牛啊、羊啊，有一些这样的动物，他们的脚是他们征战的兵器，而且是有力的地方，所以古代经常用这种他们看得见的一个表号来讲这一件事。圣经提到这个脚不是走路的那个脚，是头上的那个脚后的时候，常常是指着能力，指着得胜说的。大卫说，他提到神这样讲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意思就是说他要使大卫变得刚强有力，得胜仇敌。可是后面说，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这受膏者指的就是大卫本人，也就是是神高抹他成为君王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提到大卫是受膏君，后来常常被应用到基督的身上，对吧？耶稣基督，事实上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跟在这里讲受膏者是一样的字，就是受膏的，那就是基督的意思。在旧约时代称他叫弥赛亚。大卫的意思就是他这样遵循内在之光过生活。他之前已经提到那个神的灯是点亮在他心里面，对不对？哦，不是点亮在宇宙的那些伟大的灯，有一盏更伟大的灯点亮在我们的心里面，因此使他遵循这个内在的光，一个内在的生活，他照着这个内在的光来过生活。大卫说这使他得着力量，能够胜过许多的仇敌。就是这世界上的人不这样做的，他们在寻求力量的时候是从外面寻求，或者是武器，或者有的人会说知识就是最大的力量，可是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对不对？但大卫明白他真正力量的来源并不是那些，所以他一辈子他并不追求只使他的国家有更精良的武器，更多的士兵，他并不追求这个。他知道他能够得胜跟他怎么样跟随神过生活有关。他说我神为他的受膏者预备明灯，也因此就会使他的脚在那里发声。这是大卫的意思。你有没有经验过这个，因着遵循内在的光而在生命里面更多的得到力量？我想到清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位提督的女儿，我们有时候提到她，她叫蔡淑娟。她的父亲是一个提督，等于是很大的官，大概娶了很多妻妾，所以她有70几个孩子吧，大概。那她是她其中一个女儿。这个女孩从小就很好学，虽然在家里面有老师来教她，那个时代一般女孩子没有机会读书， 可是他是官宦人家，所以有机会读书，可是他觉得不满足，他想要学英文，可是他们找来的老师都不能教英文的。那个时代在中国只有西方的宣教士才会教英文，而且有一些学校是西方宣教士创立的。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一般的学校最初的创立都是宣教士开始的。可是他的父母很担心他去那里会信耶稣，很勉强的允许他去，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可以信洋教。他答应了，他也没有兴趣，他只是要去学英文而已。所以他去到那边，可是那种学校都会有聚会嘛，他聚会的时候都是带小说去看的，反正讲来让讲他的，他必须去，要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就让他去这样。可是有一天，他的讲员讲得太精彩了，他忘记看他的小说，就听进了一些话。那个讲员好像用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吧，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讲员就提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黑暗，一旦被神照亮，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出去，我们的生命会被神提升到一个不一样的光景里面等等。他听见了，不过他也没有很在意。后来那个之后过几天，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面走路，就看见树底下有一颗石头，他就用脚把那个石头拨开，我们都会做的事了哈，就是玩一玩这样。就一拨开，就有很多藏在石头下面的虫子就四散奔逃。你看过这个吗？都市的小孩好像都没看过这个。所以我们每一年有两次在阳明山的特会，至少你有机会看到有草地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神对他的心说话。那个不是他自己想的，可是就在那一刻，他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的心就像这个一样，平常其实盖着，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他外面看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他当初进那个学校的时候，那个宣教师并不敢收他，因为是大官的女儿，一定要他妈妈亲自来，他才愿意收他，免得到时候出问题这样。所以他很特别，在学校里面大家都觉得他是比较特别的女孩，可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这样，他内心有许多的见不得人的东西。那一天神光照他，所以那一天他信了耶稣，他违背了答应他父母的话，信了耶稣得救了。可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病在他的身上，后来很多年以后，医生认为那是跟疟疾有关系的病，而是一大堆的疟疾的病菌在他的里面。医生没有办法医好，用各样的方法受了许多的苦，后来他变成不太能够看光，所以他住的地方常常窗户都是用黑色的布，厚厚的布遮起来的。但是这个人那样子充满神的同在，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去从他得到帮助。他没有办法到外面去，他没有办法参加像我们以外布道，因为他不能见光，可是自有一些人到他的房间去。后来他觉得神给他那么多恩典，这个蔡淑娟后来给自己一个封号叫做暗室之后，她是一个暗室里面的王后一样。她的故事写成几本书都是非常好的书，一本就叫暗室之后，一本叫蔡淑娟，像现在还买得到吧。后来带她信主的人把她带回到美国去，她中年的时候住在那个带她信主的女宣教师的家，他们有几个姐妹，他们都没有结婚，所以他们陆续去世之后，产业就留给他。后来他活到95岁，这个一生多病的女孩活了95岁，差不多30年前吧，她去世。去世之后，他就把他的那个产业在美国的 Pennsylvania 宾州的靠近 Lancaster 吧，一个地方，那个小镇叫做 paradise， 就是乐园镇。嗯，我去过那里，他把那个地方在他去世之前，他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使者协会。使者协会有可能他们总部现在还在那里，大概嗯。很多人从他得到祝福，这个人他得到那个生命的光，也因此得到生命的大能。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后来主得到他以后，神使用他在南非，后来在整个非洲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这个人身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到一个地步，后来英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的主教请他对在英国所有的英国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那些传道人给他们讲话，帮助他们。这样，这个弟兄是 John Lake， 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应一位弟兄的邀请去那里祷告。他这样叙述那一天的经验，他说：“我是那么的渴望祷告，所以就答应就去了，而且我很热切的也为别人祷告。可是我还没有祷告5分钟，忽然神的光就照耀在我的四周，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好像直径有10尺的一个光弧的中心，那是宇宙中最白的光，非常的白。”其实我有点了解他说什么。我当年看过那个光，但是不是像他一样，他是在一个意象里面看到的。我想因为我们一起头就先遇见主，所以我们一起头就先是在里面看到的光。我也是一样，我18岁那年我就知道这个宇宙里面有比阳光还亮得多的光在我们的里面。他看到就是这样，他说那个光表现出何等的纯净，只要一想到那一道白光，奇妙的白光，就会永远在我心里面成为纯净的本性的一个记号。这个弟兄这样讲，然后从那一道光里面有声音对我说话，我没有看见形象，我只听见声音，那声音开始提醒我一些事，从我小时候怎么样不顺从父母，怎么样顽固，还有许多的事件，然后看见神逐步的把我带到灵魂身体都放到祭坛上的光景。在那个之前，我把身体献在坛上给神已经有10年之久，我也已经成为传道人。可是当主还有他的光这样临到我的时候，他是我看见我生命当中有一些尚未被他触摸过的地方。在那天晚上之后不久，他领受了圣灵的浸，被圣灵充满。后来他开始为病人祷告，显出了奇妙的果效。他第一个为病人祷告，那个病人是一个有10年之久很严重的风湿痛的无法走路的妇人，就在他祷告的当场就完全得到医治。后来我们刚刚讲他去南非宣教，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叫很多人得到祝福。他的故事，我们西安堂出版社有一本书叫做《从西安直到地极》，第3章吧，里面有很长一段的话提到他的故事。John Lake， 约翰雷克。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3章。《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到第4节。1到4节一起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后面是一个圣经有名的故事，神怎么样开始对这个童子说话，后来立他为以色列中的先知，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士师，而且后来引进扫罗大卫，成为引进君王时代的人。撒母耳 年幼的时候所处的时代，其实是圣经形容是一个非常可悲可叹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百姓中的领袖士师以利已经算是半退休状态，他两个儿子接续他在做士师，做百姓的领袖，他们做祭司做士师，可他们不禁止，他们吟诗舞弊到一个地步，使耶和华的百姓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如果那些领袖到一个地步使人不愿意在教会服侍，不愿意奉献，那是很可悲的事情。这是一个灯快要灭的时代。可是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今天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你说灯还没有熄灭，这是神说的，耶和华的灯，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圣经这样讲很有趣哈，他没有说他快熄灭，就是还没有熄灭，显然他快要熄灭了，可是神还是说他是还没有熄灭。弟兄姊妹，如果你也觉得你的生命正处在黑夜中，看来灯已经灭了，可是请听神所说的话，神说灯还没有熄灭。今天早上我觉得可能有人你需要神这句话，灯还没有熄灭。你不要跟我争辩，你不要跟我争辩说已经熄灭了，我相信神说的比你说的更真实。灯还没有熄灭。事实上童子撒母耳从后面的发展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是处在一个黎明将要来到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说黎明快到的时候就是夜最深最黑的时候，对吗？其实不是真的最深最黑的，而是因为那是考验人的时候，而有许多人因此会冷淡退后。我们在遇见觉得好像灯快要灭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失去那个热忱，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的聚会追求等等。可是主鼓励我们，我请大家看一段话，主鼓励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是主为着这种情形底下的人说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从36节吧，读到末了，读到39节。希伯来书十章36到38节，好，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也。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主很清楚的说，还有一点点时候他就会来。虽然你看起来不是，看起来夜是最深最黑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一些人，当他们信心经历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他们会挣扎着要想许多的办法点起亮光来。有的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快乐刺激，他们心里面觉得冷落孤寂的时候，他们想办法在世上寻找一些东西免得冷落孤寂。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光，对不对？那不会真正的满足我们。但是根据圣经，他不是特别在讲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而是说神的百姓也会这样。神的百姓也有可能在这样一个黑夜的考验的时期，他们不能够等候神，他们会献上燔火，可能用自己外在的火热的样子，比方人多的那种假象来安慰自己也鼓舞别人。我不是那种认为我们都不要做什么只等神来做，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时候有可能我们最好不要做什么，而期待更真实的看见是神自己做工。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复兴都没有人挑动他，都不是有人在那里带很火热的诗歌带起复兴，都不是。可是现在的教会常常用那个称它为复兴。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有点警戒我们，我们也来读好吗？在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 第十跟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章最后两节，一起读：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神用蛮严厉的话讲这件事，不是吗？而且这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你不要把这些应用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是神的百姓，他们有可能会自己点火把围绕自己。但是神提醒神的百姓，如果你觉得你在黑暗中，你应该做的是等候神，仗赖自己的神，依靠他，等着他，让他自己来做。我们不舍得会遇见这些事，这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工作服事里面啊，对吧？你看见你的孩子不太像样的时候，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要自己点火把，借着我们怎么样训勉他、催促他，可能他会乖一下了。我们好像觉得这样说过唠叨之后比较安心一点，我至少尽了我的力量。可是你不要试试看吗？也许你需要做的是真正的埋进去，认真的为你的孩子祷告。这些有一天很可能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成为有用的人，可能在社会上也会成为有用的人的这些人，现在有时候看起来并不一定很像样，他们后来会变成那样，他们非常需要有一些人真实为他们祷告，认真的为他们祷告。我想父母应该是最优先，应该是为孩子祷告的人。我们常常需要做的是回到里面，那是神居住的所在，他是众光之源。你回到里面寻求他，你会发现他想要在你里面点着一盏明灯。比方今天比以前的时代有更多的人注意先知的预言，当然今天还是有人认为今天不再有先知的预言，不过我想今天应该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是相信这个的。很多人查考传讲可能也请这样讲员来，可是我发现在我们这里常常，我说在台湾常常被认为是有先知职分的人，他们讲的所谓预言好像都比较集中在世界的局势怎么发展、政经的情势、灾难、审判等等这些事。可能他们仿效旧约吧，觉得那比较像旧约的先知，其实他们多半都没有像旧约的先知那么精准的先知的职分。可是你知道在新约时代彼得提过这个，他的说法很不一样。对不起，今天让他读多一点圣经，再看一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讲到这个先知的预言，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明确的讲，如果你注意先知的预言，应该要带来这个结果才是更好的。在这里我想彼得不是只讲的他们在圣灵的恩赐里面说预言，他是指着圣经说的，圣经有许多话是先知的话，可是就是用在新约时代神使用人所说的预言，我想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如果在预言上留意，应该带来一个结果，使我们里面有晨星出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面出现。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读圣经读到这样的地步？让我们继续做神圣的诵读，真实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像撒母耳记上接下去的故事一样，在夜最深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童子在半夜，神临到他对他说话。从那一天晚上开始，神在他心中点着了一盏明灯。我个人蛮相信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神的灯在 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那个还没有熄灭的灯不是指着会幕里面的金灯台，而是指着神将要得着的这个童子，就撒母耳本人，他就是那个神的灯。在那个时候很微小，对不对？就整个以色列的局势来讲，他也没有什么身居什么要职，也不是士师，也不是什么，就一个年轻人。那你讲的童子也有可能已经一二十岁了，一个年轻人，可神在他心里面说话，点着一盏明灯。后来他忠心侍奉主许多年，超过二十年，是神的百姓全心的归向神，预备一个王国的诞生，将要引进大卫荣耀的国度。可是他小的时候，那是一个灯快要灭的时代。感谢主，主说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好吗？记得这句话吗？今天早上神的灯还没有熄灭。世上多年前先知就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有一种特性，他说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对吧？读过这个吧，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的话，后来在新约马太把它应用在主的身上，他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止不吹灭，神我们的主要把它眺望，使它成为明灯照耀，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环境是那样，所以一旦神说话，一旦灯点着，就会大放光明。我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我再讲一次。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军阀割据的局面非常混乱，整个局势 社会都非常混乱，很多的战争，所以很多的西方的差会都停止差派宣教士，因为看中国这个局势根本不知道会怎么发展，所以就暂停差派宣教士。已经有宣教士的地方，有的甚至会被召回国，避一避那个危险的局势。那个时候在中国最大的差会仍然是戴德生建立的内地会，那时候已经是由接续戴德生的 Dixon Host 在执掌内地会，他是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合适的，他的中文名叫合适的 Dixon Host。 那他执掌内地会已经二十几年，1929年好像8月1号吧，他发了一封信给各地的同工还有支持他们的人，大家拿收到信发现是内地会总主任合适的寄来的，拆开之前可能多半的人都猜他要说什么，因为那个局势很多差会都有很多的风声，很多的要不再差派宣教士或者是召回宣教士。可是没想到他们拆开那个信发现的内容完全相反。他第一句话说，看现在现今这样一个局势，好像接下去要说我们要怎么做，是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充满了需要的一个地方。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心很大，他说我们好不好，我们求神再给我们200位宣教士。后来在3年内，在1932年的时候，这个祷告就完全应验，我记得好像有209位吧。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那200位中间的一位。他在1929年来到中国的，他是神应验那个祷告最初差派到中国来的人之一。后来在内地会就有一个专有名词称他们叫做那200位。可是一个看起来最黑暗的时代，灯快要熄灭的时候，神说灯还没有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而且要把它再一次的眺望照亮。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你的工作，也许你的学业，或者甚至你自己的生命，灯都快要熄灭，感谢主，请再记得这个， 神的灯在神面前并没有熄灭。只要有真实的种子栽种在人心里面，只要你里面还有一点光，那个光你只要往里面看，你会看到那个灯点亮在我们的里面，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着黑暗是因为你现在还在背着光那一面。你不要期待神的做法是把全宇宙照亮，神从来不这样做的。他可以，但他不这样做。他安置了许多伟大的灯在宇宙里面，可是你一定要面向他才会碰到那个光。一直到今天神还是这样做的，只有当我们面向他，我们把心归向他，你才真的能够看见那个光。你还没有面向他的时候，背着他，不要说很多批评圣经、批评教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话，因为你根本没看见，你不知道你在批评什么。一旦你面向光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在那里，你将看见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你从来不是这样想的事情，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只要你有这样一个光，这样你仰望他，就还有希望，而且是无限的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所敬重的在台湾的一位教会的领袖吴永长老，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他如果今天在应该九十出头了。这位弟兄你知道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在侍奉主，可是他得了严重的疾病，有肠癌，医生给他开刀打开发现根本没办法医，再把他合上，看起来一点指望都没有。但是灯要灭的时候，对不对？差不多灭了啦，因为医生已经认为是注定要灭了，没办法医疗。有一天他的一个女儿，他特别疼爱的一个女儿，后来那个女儿蛮年轻就去世，是他心里面特别的伤痛的事。他的女儿在旁边自己玩，我那个女儿那时候几岁，四岁还是怎么样，就是愉快的在那里又唱又跳的呀。然后他在唱什么呢？他不晓得自己怎么样去编那个，可能他从家庭聚会或者是主日学听过这段经文。他唱的歌词是他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话就给他的父亲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神奇妙的医治他，完全得到医治，那是一个神迹，没有借着医药他得到医治。五十几年之久被神重用，无数的人从他得到祝福。你看到江禅的灯火， 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价值，对不对？神不是只是说哎呀不要熄灭他，让他继续点着一闪一灭，神才不是这样。他不熄灭他，但是他要眺望他。如果你继续的往光源那里看的话，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可以往里面看，可以面对面看见他，注视他，那就是我们的指望。你里面有这个灯，神给我们一些嘱咐。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还有一点话，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你里面如果这个灯，神要你做什么呢？三十五节一起来读，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灯也要点着。”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那个四个童女的时候，提到你不只要灯要点着，你还要多预备油，对不对？我已经讲过，神的做法常常不是一次叫一切都大放光明，他是点着一盏灯，就照亮他旁边的事物。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来做神，我们大概会选择不是这样做，但是神这样做，这个在会幕里面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就听见有人解释那段经文，以前我没有特别去留意，后来我发现原来确实是这样说的，就是在民数记第八章第二节，民数记第八章第二节那里提到会幕里面的金灯台，那里说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现在原来说的话比这个更明确一点，他是这样讲说，七盏灯都要照亮灯台前面的那个区域。所以神在会幕里面他没有弄个探照灯或者是一个将它大放光明那种做法，没有， 他只要照亮前面灯台前面那个区域就好了，那很不伟大，对不对？代表神的居所的会幕设立在那里，弄一个金灯台，全部都金子做的，蛮有价值的，然后点了微弱的灯，点亮就是他前面的那些地方而已。不过那就是神的做法，神的做法每一次都是伟大的，世人看不伟大那是世人的事，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嗯，就像我们提到他在宇宙里面所点的灯，一盏一盏的灯，那些星辰也只是这样，是不是？可是就借着像这样的一盏灯，无论是在浩瀚的宇宙里面或者在我们心中，就带来生命的成长跟繁衍。你看地球因为经常会有向着太阳的一面，神又安排地球会自转，所以他就不会同一面一直向着太阳。如果是的话，一定有一面有生命，另外一面没生命。可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生命。你看，因着太阳照亮，地球繁衍了多少的生命？我们里面也是这样。撒母耳是在这些故事里面是这盏神的灯，可是这个灯其实开始于他母亲哈拿的祷告，对不对？他的祷告不是作秀，他也没有装模作样，是真实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也是这样，一旦我们真正来呼求神，你就能点着这盏明灯。主吩咐我们灯要点着，也要多预备油，才能生命踏实。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儿子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有这个灯点着。主没有要我们弄出一大片光来，这是今天我也要跟大家讲的。OK， 你刚刚读的圣经确实这样，对不对？神自己都没有，干嘛你期待在你生命里面这样，或者期待教会是这样，才像个样子？你不会把焦点一直放在教会要怎么做才会点亮一大片地方，不会啦。要点不在这里，而是你里面真的有神的明灯就够了。每一盏明灯只照亮他前面的地方，那就够了。就个人而言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让你旁边的环境里遇见你的人看到那盏明灯啊？不是只有你开口跟他传福音来，不是你平常都不理他，然后今天有布道会想要邀请他才开始对他好，不是这样。哎，是人家遇见你，即使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要接受主，他们在你身上看见不一样的东西，照亮你灯台前面的地方，小地方，可是那就是神建立他的国度主要的方式。他没有要我们一次弄出一大片光来。如果你关怀你的家人、同事、朋友、同学，盼望他们得救或者多得神的祝福，你不要只注意到他们多么不完全，还怎么样不像样，还在拜偶像，还很悖逆等等。因为神不是这样看。我们常常引用先知巴兰的话说，神说我看他不在现时，我望他不在近日，因为有星要出于雅各，对吧？那就是神的灯，对不对？有杖要出于以色列。你应该记得这个经文，民数记24:17，我们常常提的，你最好记得这个。我们在讲你期待你家人得救，你旁边人得救，我很喜欢提到这一段经文，一起读。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先读到这里。人常常看重的是现在看起来怎么样，以及拥有多少亮光的恩赐，看那个收成是不是很丰富完满。神不是这样看，神常常留意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所以他说有一个种子就够了，不是？那叫生命的迹象。你有没有一点灯？只要神的灯在耶和华殿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就有无限的希望。有真实的灯，真实的种子，即使现在看起来很小，都有希望。所以下一次看到你的孩子有问题，不要急着责备他，说出那些一吐为快的话。我这样教你很容易啦， 其实很不容易。有一些在我旁边的孩子，虽然不是我的孩子，我也很关心他们。有时候看他们有一些状况，我发现我也不太容易不说话，所以我知道父母也很不容易。但是我想呢，还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说那么多话，有时候你一吐为快的话，有可能使他得着栽种成长的时间延后。我们应该在那种时候更多的去挖掘，去留意他身上有没有一点好的东西，有没有一点生命的种子，有没有一点亮光。如果有，就去栽培那些好东西，鼓励他，像我们的主做的，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你知道这是在讲到基督的性情的时候说的话，他不扬声不喧嚷，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不是只在讲到他的怜悯，你不要弄错了，那是在讲到他大能的事。因为那里说他在那边坚定的要把公理传开，要让真理得胜，这是神用的方法，看起来一点点而已。这是一个内在生活的道路。因为保罗说，原来我们 不是顾念那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 这是在，对不起，我今天用这么多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的话，你记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我们今天一起头用的经文，对不对？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到了十八节他这样讲，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起，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个内心一天心是一天，内心原来的意思是里面的人，就是神照亮的那个神的灯在我们的里面。你留意那个生命的迹象，留意有没有神的灯，即使是微弱的灯，可是那就够了。留意那个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灯。所以你在学校班上，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不要觉得自己太卑微，没有力量影响别人。你不要看着大场面觉得离很远，那不是你要追求的。你需要有的其实很简单的，我们都可以踏一步就跨进去的，就让里面有灯就好了，即使一点点，回到里面，那是能够吞灭你身旁所有黑暗的灯。你只要一点生命的种子，那也是吞灭所有死亡的生命。所以留意尚未吹灭的灯火，也留意把它调望起来，先调望你的内心。以前我的牧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让阴影留在你的生命里面。郁闷那是一个阴影，对不对？接着起来说，不要那个乌烟瘴气，我要耶稣的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要让那个忧虑重担留在你身上，就是那种会让你一直的挂虑，一直心系在上面，或者是唠唠叨叨的那些东西啦，放下来。你说，主，我要把这些交给你，我要把我的眼目转离开，再来定住在你的身上，那里有神的灯。如果你心存苦毒，令着人家做的恶事，得罪你的地方有苦毒，那是另外一种阴影，对不对？你不对付他，后来就变成黑暗，不只是阴影。让神的光照在你的里面，让他的爱恩慈点亮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留意这生命的迹象。雅各那个所罗门的雅各那个女子就是这样，她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要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就是这样，不时的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生命，你旁边你关心的人的生命，你的服侍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放蕊没有，发芽开花没有，有没有一点灯 交在神的手中，神会把它点亮。所以这是伟大的真理，对不对？记得哈，神没有一次把所有的大放光明，他点着了灯就是那样，你一定要面向他，那个光才成为你生命的光。